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3号，公元2011年9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制定议案，要求中共尊重藏人意愿；达赖喇嘛尊者、西藏议会和内阁向西京地震逝者致哀；尼泊尔继续关押23名逃亡藏人遭指责；西藏女子夺得世界摔跤锦标赛冠军；多名中国异议人士获人权奖；中共另办山寨和平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20号一致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案，对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寺自焚僧人聪阿诺布为首的先烈们表达强烈支持和沉痛悼念，并要求中共政府尊重境内藏人的意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莫日丹巴在今天的会议上陈述，今年8月15号曾在道孚县城高呼西藏要自由，我们被歧视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并散发大量传单后自焚身亡事件，以及自2008年西藏境内爆发大规模和平抗暴运动和今年3月16号西藏格德寺僧人平措自焚后，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实施的军事管制中，至今有数以百计的藏人遭到枪杀、拘禁和非法宣判等事件，特别提出了一项官方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正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样，实现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前提是各民族要团结，团结则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靠武力和镇压是不能有平等，平等则必须要透过相互尊重。因此我们提醒并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正视历史事实，重新评估在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听取西藏人民的和平诉求，对藏人给予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民族自治和各项基本权益。决议案还呼吁支持西藏问题的全球各国政府和议会、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以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民众，一如既往地对西藏紧张局势持续给予支持和关注。与此同时，就西藏爱国先烈们至今为民族自由事业进行的和平斗争表达崇高敬意，以及受难同胞表达同情和支持。随后，与会议员们就这一决议案展开激烈讨论，强烈批评中共政府长期对西藏人民进行的政治迫害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控诉中共政府的种种罪行。议会议员们指出，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曾为西藏自焚僧人平措制定了官方决议案，而在第二次会议上为西藏自焚僧人聪阿诺布制定了决议案，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件。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必须要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政府的罪行，并且就中共政府的镇压行径规划出具体的应对措施，以孤作武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嘎木群培于今天20号早上向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提出有关中国政府称呼他为恐怖分子、西藏问题会得到解决的信心来自哪里，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已卸下政治权责与中国政府和谈有何准备和计划时，洛桑森格回答说：
中国政府通过传媒宣称西藏青年会是一个恐怖组织，我曾因为加入过西藏青年会的缘故被中国政府说成是一名恐怖分子，为此我在多次记者会上澄清了西藏青年会不是恐怖组织。另外，我参加首席部长竞选时一直坚持的是中间道路立场，并承诺在未来5年中不辜负民众对自己所给予的期望，因此定会将所有承诺努力付诸行动。在藏中谈判方面，我也将会尽早同达赖喇嘛尊者的2位特使和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召开一次重审会议。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联邦政府分别致悼唁函，向所有西京及周边地区因为地震失去生命的民众致以沉痛哀悼，并为所有伤者早日康复进行了祈祷。达赖喇嘛尊者在今天20号致给西京邦首席部长包安强林的悼唁函中，对于这次震灾表达了强烈关注和慰问。尊者说，日前在喜马拉雅山区，特别是在西京发生的强震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感到非常难过。达赖喇嘛尊者向所有罹难者家属表达了同情和慰问。尊者说，在他最近的记忆中，这是最严重的地震之一。达赖喇嘛尊者还为受灾者进行祈祷的同时，还向灾区捐款了50万印度卢币。西藏人民议会昨天星期一在致给西京邦首席部长包安强林的悼唁函中，议长边巴次仁对于西京邦境内本月18号发生强震，使该邦和周边地区的很多生命与财产严重受损深表痛心，并指出议会方面就此通过一项决议为所有罹难者致哀，并祈祷伤者早日康复，灾区尽早重建。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纳丹培向本台表示，
西藏人民主席跟大国比在交接的工作但他做这种小节。
透过媒体报道，我们了解到西京首府甘多克发生的地震波及西藏和尼泊尔等国，造成人员死伤、房屋倒塌和交通中断的讯息后，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上立即就此通过这一官方决议，为遇难者亡灵早日超度、受伤者摆脱病痛折磨进行祈福。悼唁函已寄发给了西京邦首席部长巴旺强林。
此外，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代表内阁向地震罹难者和灾民表达了哀悼和慰问。洛桑森格表示，
It's really tragic, it's really sad. We heard from last night and especially this morning.
我们听到的这一惨重灾难感到极为悲痛，特别是我的一位朋友试图向他的西京家人通话，但没办法取得联系。非常不幸的是，不仅是在西京境内，同时也在西藏，很多人因为这场灾难而失去了生命，令人痛心。我的议会已通过决议，也为逝者亡灵步入极乐净土举行默哀一分钟仪式，并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深切慰问。
据媒体综合消息，这次地震造成包括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西藏及不丹多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8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西藏亚东县2900多户民房被毁，接近13800人受灾、7人死亡。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当局至今未将本月拘捕的23名逃亡藏人按照相关协定移交给联合国难民署。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对此进行谴责，并致函尼泊尔总理，呼吁尼方尽快合理解决这一事件。详细内容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尼泊尔移民署在中国大使馆的干预下，仍继续对23名被逮捕的逃亡藏人进行审问，至今没有将这批藏人移交给尼泊尔的国际难民事务署。今年9月先后从西藏入境尼泊尔遭捕的23名逃亡藏人，分别在13号和14号被边界警察移交给尼泊尔移民署。虽然尼泊尔西藏流亡社区的有关人士为这些被捕藏人早日获释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与尼泊尔方面沟通，但是尼泊尔移民署却在中国大使馆的干预和指使下，以贩卖人口为罪名，对23名藏人，包括18名男子和5名女子进行审问，使这批藏人陷入新的困境中。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多杰昨天18号致函尼泊尔新上任的总理巴特拉伊，呼吁巴特拉伊履行尼泊尔与联合国国际难民署就西藏难民达成的君子协定内容，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这封呼吁信同时还寄给了尼泊尔内政部、尼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尼泊尔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等。但曾多杰在呼吁信中代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布在全球的50,000多名成员，对包括8名儿童的23名藏人难民被尼泊尔移民署关押一事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并谴责尼泊尔对这批在本月11号左右被捕的逃亡藏人未按尼泊尔和联合国难民署达成的君子协定来对待和处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达兰萨拉项目负责人吉占丹增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尼泊尔总理因为要参加在纽约举办的第66届联合国大会而来到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借这个机会向他递交了一封呼吁信，主要就23名被捕藏人仍被关押一事呼吁尼泊尔遵守和联合国难民署达成的君子协定，另外指出了境内藏人常年来冒着风险进入尼泊尔前往印度，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逃避遭受中共的压迫，如果尼泊尔遣返或者继续关押这批藏人，就是违反了和联合国达成的君子协定，我们呼吁国际组织对此事件进行关注和调查。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多杰在呼吁信中还对尼泊尔在近日地震中造成的人员死伤致以慰问和哀悼，并表示理解尼泊尔政府或许是因为这次地震才延迟了对23名藏人的处理，并在呼吁信最后表示将会继续关注这一事件，并将向位于全球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就事件进展提供最新消息。
请继续收听新闻。来自西藏林芝的青年女子希洛卓玛在2011年摔跤世界锦标赛女子自由式67公斤级比赛中夺得冠军，成为西藏竞技体育历史上拿到世界级冠军的首位藏人。据媒体综合消息，西藏女选手希洛卓玛于本月16号在土耳其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2011年摔跤世界锦标赛女子自由式67公斤级决赛中战胜蒙古国选手班兹日格起，夺得了世界冠军。希洛卓玛表示，令他感到惊奇和意外的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拿到了冠军。希洛卓玛现年23岁，是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布久乡中沙巴村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公布本年度赫尔曼·哈米特获奖名单，其中包括10名中国异议人士。此外，中共政府又开张所谓的孔兹和平奖，其中则包括中共擅自认定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坚赞诺布和俄罗斯总理普京。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段云的报道。
据外媒综合消息，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共计48人获得了人权观察颁发的本年度赫尔曼·哈米特奖，其中包括四川异议人士谭作人和刘贤斌、内蒙古作家哈达和图门乌利吉等10位中国异议人士。人权观察以此表扬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坚持。此外，中共政府擅自认定的班禅坚参诺布和俄罗斯总理普京等入围由中国文化部指导成立的所谓孔子和平奖。入围名单被公布后立刻遭到民众的批评。至于中共班禅坚参诺布的入围也遭到网民的批评，有网民讽刺说他是支持中共对西藏的迫害而受赏，更有网友质疑说和平奖也被我神奇党国山寨了，怎么就不敢山寨一下人家的民主体制和人权观点。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